陪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总统外交助理乌沙科夫说，中国安排普京总统在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和密切，说明中国把俄罗斯当成最关键的伙伴。中国全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最近访俄时也强调，普京是这次一带一路峰会最重要的外国客人。许多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实际结果，但有不少合作项目却都愿意挂上一带一路的招牌包装。唯一同一带一路有关联的是中国利用丝路基金会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投入巨资，但动用丝路基金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在俄投资时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受到伤害。这次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最重要的其实是利用这个平台所举行的大量双边会晤。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峰会流于形式，但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显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继续迅速扩大。但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外交领域加分，可被习近平当作外交成就，特别能加强他在秋季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的地位。分析人士说，除了这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外，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领导世界全球化，以及不久前习近平访美搞定中美关系，使川普政府没有像许多人分析预期的那样同俄罗斯和好联手对付中国，这些都会被习近平的支持者在十九大上利用粉饰。而看懂这盘棋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愿意利用这次机会为习近平捧场。除了中共权力布局的因素外，俄罗斯也不希望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普京积极利用北京讲台这次大力推销他一手打造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振兴俄罗斯、中亚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工业，促使商品在这些国家境内自由流通，但许多人却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正带来某些威胁。库尔托夫说，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实施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巨额资金，但现在各方都有经济问题，而且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曾有许多声音提出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对接，但其实这些项目都在原地踏步。库尔托夫说，曾经尝试过把这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或是让这两个项目彼此合作，但我看不到迄今为止有任何突破。作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许多中亚国家的领导人这次也都聚集北京，哈萨克总统受到礼遇，而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也借参加峰会的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但这位乌兹别克新领导人先访问中国，而迄今却尚未访问俄罗斯，无疑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嫉妒和不安。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难以招架，感到力不从心。中国过去还比较小心在意，避免在中亚的活动刺激俄罗斯，但中国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俄罗斯的反应。一带一路计划恰好说明中国已经不再忌讳在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大会挑战俄罗斯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峰会开幕的同时，俄罗斯官媒塔斯社从新德里发回报道说，印度决定抵制这次北京峰会。印度认为中国没有尊重它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印巴经济走廊项目经过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印度和俄罗斯、中国都是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印度即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印度不给中国捧场的消息 随后被俄罗斯各家主要媒体纷纷转载，立刻成为当天重要新闻，被大量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这次仍然继续强调两国密切关系。普京会晤习近平时表示，习近平七月初访俄将是两国关系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双方到时将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刚刚试射了导弹，但中国领导人都没有谴责。不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防空部队已经提高了戒备状态。普京还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两人强调双方之间的贸易下滑已经得到扭转，应保持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上升趋势。普京这次访华还带去了一大批亲信财阀、大公司的主管和一些政府部长以及一名副总理。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北京提议，在两国目前正在黑龙江上建造的一座公路大桥、一座铁路大桥的基础上，还应该建造第三座大桥。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产油大国以及中国的主要原油供应商，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这次在北京也举行了会晤。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协调讨论限制原油产量和影响油价。同两年前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一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次也携带他的非婚生小儿子访问北京，父子两人同样也出席了习近平夫妇所设的峰会晚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